到最后阶段，两个小时，还要连接到婚姻辅导，还有教养子女。我在神学院开大概四个必修核心课，好像是前面有点类似，是说批判心理学一种，有一个是辅导神学，好像是beatoutmyvision.net。可以下载那个中文书，就神的荣光做一个改革中神学的基础，在这里的第三四章，前面那卷书的内容，那本书的内容的介绍，也有教牧辅导，是讨论一些基本牧养的内容，还有一些圣经神学与辅导。就是九个信约书做辅导一套的一个思想，看他牧养，用这一个思想怎么牧养这个教会，为了帮助学生不要被方法主义胜过，意思是要看圣经自己本身的方式，他在牧养的内容是一套的思想，所以跟礼拜五晚上类似，腓立比书用它。可是我也在教一些选修课，婚姻辅导、教养子女、青少年辅导、职场侍奉，这四门课是选修，可是我们圣经辅导系学生当然会选它，为了毕业。所以从这个学季我开婚姻辅导的讲义，我分出来，这是最新写的一些讲义。所以第六章45页也是这样子的内容。你会发现你开一个主题上的课程。我好几年思考说我要选什么经文，那为了发表这个婚姻辅导什么是正确。当然你可以说圣经提婚姻的经文都是可以造出来，还可以说所以我所教的经文都是婚姻像，可是发现这个有限的，还有不够，因为整个圣经跟婚姻有关的，可以进步改变婚姻。所以意思是你不需要说直接谈婚姻夫妇丈夫妻子的关系的经文为了辅导婚姻的个案，整个圣经有它的应用。所以这个第六章给你们的是最近开始说什么样的健康婚姻的意向，在这个根基上可以开始讨论其他的细节，你们妻子应该做什么，丈夫应该做什么，这些落实的应该从这个根基上说。我个人在这个婚姻当中的意向目标是说，可以说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赐比受更为有福。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所以如果他的意向说我要结婚的目标是不是为了我的配偶服侍我，是为了我要服侍他，我要祝福他，是不是从来我们这里开始提的神学基础，神差遣儿子来到我们的世界，才道成了肉身。他说为了我要被服侍吗？他说为了服侍你们，所以门徒洗他们的脚，叫他们说我做你的主，可是我给你们这样子的榜样，我这样子来祝福你们，我来到世上是为了服侍，为了祝福，用他所有的本质属性，他的个人来祝福。这个都是婚姻最健康的婚姻，两位都有这个意向，很多小事情上可以调整，可是如果他们没有这个 基本的意向跟目标，你会发现别的方法给他们一些道德的内容应该如何，可能没有用。先要这个根基上可以调整一些方法。所以是上神一样，效法他赐福祝福赐给赐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在民数记，其实我很喜欢的经文神谈到要祭司这样子来祝福他的百姓，还有他也是这样子来说民数记24章，原主赐福给你保护你，原主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原主赏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都是祭司要这样子来祝福神的百姓。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是蛮丰富的一个神对接着祭司要讲他自己对他们的赐福怎么做，保护脸光照平安赐给赐福给都是赐恩给都是给不是收这样子的不同，对不对？所以祝福跟赐福有关系。所以我为什么我的神学根基会谈到这两面，就是说赐比受更为有福，祝福是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基本的关系。所以也可以用它说是一般圣徒的基础，最健康的家庭，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是如此，最健康的教会团契目标，我来教会的目标是为什么？赐比受更为有福，我要服侍，我要祝福，我要用我的恩赐来协助别人。你知道有人来教会为了说你怎么来服侍我，你给我什么，这是很容易批评教会，说你不够，你没有满足我的渴望，我到别的教会，所以 church shopping 一直跑到别的地方。当然有一些合适的原因为了要改换教会，可是不可离开神的肢体。所以先前这些基督自己给我们的榜样，他来世上马太20章25到28，路加19章10节，好吧，我们一起读路加19章10节。好，请人子来，唯要寻找。好，所以是寻找就是为了他们能够得救，这样子。好，马太20章25到28节，好，我们一起读，请。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你们知道为他们有惧怕，为主治理他们，有大军操军管辖他们，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认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认为小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路人自来不需要受任何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
且要生命做活人的实价。所以耶稣说我目标是这样子服侍人，并且要舍命，所以要这个荣光显现出来，看这个荣光，荣上加荣，变出荣光的样式。这个都是一个例子，在婚姻当中可以学到应用。B 就是耶稣的教导也是如此。好，你要服侍对方，天父会给你这个奖赏，所以不要在人面前追求这个。好，你要行善，接给他们用，这样子。还有使徒20:30-35，赐比受更为有福。 还有路加十七章七到十节也会提到仆人的心态，他怎么做。好，我们一起读路加十七第七到十节，请。你们谁有仆人，所以仆人就是仆人，他来服侍主，不是等到他被服侍的，就是我们是不配的仆人，无用的仆人，就是应该说是我们的态度。圣经上也说我们这样子来服侍人的，为主服侍对方，服侍人的耶稣基督会祝福给奖赏，所以这个是应该效法的。保罗自己做榜样，他到教会他不受奉献，好像其实他们可能从自己感动会奉献支持他，可是他不追求这个，他不跟他们说我有缺乏，请你现在给我补助，他就是求神的怜悯，还有预备他所需要的。可是基本上他来到他们当中是自己做他的事业，赚自己的钱，自己生活费，补助自己生活需要。不是因为他不可追求，他知道旧约服侍神的，用教导祝福人，神的百姓应该得他们的供应，应该协助神的仆人。可是他在使徒二十章二十四到三十五，他就说赐比受更为有福，是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他在他们当中就是自己上班赚自己的钱，为了可以有空的时候来教他们建造他们，不依靠他们的奉献活下来。以弗所四章二十八类似说的，你们不要偷窃，你要赚自己的钱，为了有够的可以奉献给需要的人。第四节教我们六天劳碌，一天的安息。所以保罗说我真的要舍己，为了你们的灵魂要服侍接触你们成长的。这个林后书十二章的十五节有这样子的舍己榜样。提摩太也被保罗彰显推荐的，腓立比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就二十三节就是提摩太就是求基督的事，在圣徒的身上求基督的事，其他人求自己的事。所以保罗推荐提摩太，因为他代表基督所渴望的，代替进来他所面对接触的关系。长子们也是成熟基督徒的榜样，教会应该安置长子们提摩太前书三章提多一章的资格来选出他们的长子。所以这个就是给一些资格在下面说明的，可能你们对圣经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他们做榜样不可制止的，好像结婚没有一个外遇或是不可信任的家庭，管理好自戒，可以说管制自己管理自己，是被尊敬的，他会恩待人，他会教导，是温柔的，还有是外面的人也会觉得他的见证是有用的，他爱善，他追求圣洁的，是节制的心， 还有抓住神的道，能够教导他。这个都是看很多很多这些体的都是舍己的爱，为神的羊还会舍己，会节制自己为了祝福别人，会控制自己的时间表为了祝福别人，会为了自己得家庭的祝福，他会好好管理他自己的家庭，所以是放下自己很多地方舍己的为了祝福协助帮助别人成长的。好，46页，长子们的资格也有一些禁止我们的内容，不可做的，不可选出这类的人做你们的监督，你们的执事。自私的领袖不要选出来，不给他们这个责任。彼得前书五章三说不可下志，所以下志的习惯是说为了我自己的脾气要表达，为了自己的益处我就教你们怎么样啊！我不懂，我没有耐心。英文我们说 my way or the highway， 你要按着我的方向走，我是我离开 not domineering， 所以是不下志下面的羊。也可以一样说，我也听过还有看过长老们当中的长老会也有这个危险度，意思是一个长老下至其他的长老，这个都是 不行，也当然不要选这类的人做长老，要先给他一些检查，他能够跟人合作，可以讨论吗？可以愿意放下他的意见为了听别人的智慧，还有做双赢的讨论决定。所以在长老会里面也不会下旨，也主任牧师不可下旨其他的长老，长老不可下旨牧师。若你知道长老之礼的习惯，若一位都是很大声开口，还有不听别人的意见，说若你不听我就走了，这个也是不可随便用的方式。若真的有一些道德的内容不注意的，可能你这样子说了，可是这个我不算是下旨的，我觉得是带领真理的沾这的文。可是下旨的是很多疑惑的事情，像我的意见都要坚持，所以不是彼得的意思，在道德重要事情上他真的不要我们妥协，要坚持圣洁，可是这个不算是下旨的。好，不可醉酒，不可容易发脾气辩论纷争贪恋参采，也不是刚信主的骄傲在他心里面，不是一口两舌，不是说谎的，不作假的见证，不骄傲，没有发脾气，所以这个都是自私的领袖，还有不要选这样子的人做教会的带领者。所以你会看这些资格就是禁止的方法或是错误的带领人的方式，是好像是自己为中心的表达方式。所以是为了别人得福音的益处，你温柔可待人圆人也有尊敬的一个心态，圣洁的生命就是协助别人能够得益处的一个带领侍奉。所以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婚姻当中的应许还要考虑你们结婚的人跟配偶讲什么誓言，什么发誓，说我愿意到底跟你同在，健康生病富足的缺乏的我都到 过世都与你同在。这个今天早上我提过这个。It's a unilateral unconditional promise. 就是说我自己靠主的大能恩典改变我给我力量为了这样子成就我的应许。不是因为看你愿不愿意服侍我我就会做这些事。你愿不愿意爱我愿不愿意服侍给我 我想的 我要的啊，可能我开始服侍你。有一些婚姻书籍就这样子说了，他们用一个比喻说哀箱，你们心里好像有一个哀箱，一个 love tank， 所以若人来你配偶来服侍你，他会满足你的哀箱，你的 love tank 就会得了满足，还有你更容易服侍他，所以你要彼此加油啊，等到他哀箱充满了都得了这个满足，还有他愿意服侍你。这是圣经说了吗？这个是外邦人可以做的。这是基督说这样子。你对你好人的愿意对他好，这个是外邦愿意做的事情。是路加六章说的。You do good just because others do good to you. 这个不是福音大能改变你。这是互相给面子。所以除了你有离婚的因素以外，我们都要负这个责任到底。所以离婚圣经看起来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一个非信徒的配偶想离开，不要跟你住在一起，要分手，还有一个外遇奸淫的淫乱的事情发生。所以除了那两个事情以外，我们就靠主说赐必受更为有福。我跟你结婚是为了参与神祝福你的事工，用我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职分，所有神光照我为了服侍你祝福你。林前七章第B点也会提到说不可彼此亏负。好，我们要参考这节，欢迎跟他有很详细的一些关系。好，我们一起读林前七章三到五。好，请丈夫当用合一之分。
妻子要对丈夫一定要如此，妻子不愿意有些事情在我心中的事情，还是要对丈夫，丈夫不愿意有些事情在我心中的事情，还是要妻子，夫妻一定要彼此约束，不愿意有任何情绪，暂时不能打，不要专心讨好他，不要用人要的不忙，免得他产生的不是妻子自己。
所以看这个亏负跟权柄的解释，不可彼此亏负，除了你有配偶的同意，还有暂时分房，还有暂时分房的时候你祷告，为了你不受什么试探。其实基本上保罗这里谈的意思应该说是性关系上不可彼此亏负，对你配偶的身体有权柄。所以意思是不可单独做这个亏负的决定。我对我身体已经交给我的配偶，我配偶对我身体有权柄，决定权可以说了。我不可单独做任何的决定，两个人成为一体，一体要一起做决定。可是我也觉得亏负也可以多考虑它的应用，还是在任何我在我配偶旁边可以给他什么样的祝福，什么样的身上的帮助，不可随便按着自己做的决定亏负他。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性关系是一个例子， 可是我不觉得这个原则是就在这个事情上应用而已。我觉得原则上是更宽的。保罗谈的应用是对性关系的例子。可是不可彼此亏负是一个婚姻上的原则，还有对我们所有身体上可以祝福给配偶的要考虑。所以意思是任何的亏负要有一个同意要祷告，就是暂时的时间还有为预备回来彼此祝福。所以比如说婚姻辅导男生可能会有他们的要求表婚姻当中我希望我配偶这样子来服侍我妻子也会有他的打勾的表我希望我先生这样子来服侍我，若得到他的服侍我比较满足，得了满足的心。所以这样子是可能妻子的追求比较是说家庭方面的协助，沟通方面的怜爱跟鼓励。先生可能是另外身体上性关系上，可能是妻子陪他做一些运动，跟他一起玩，可能是做家事，他希望太太会做饭、洗衣服、洗盘子，就是意思是可以有他们的讨论，跟他们文化背景都会影响这些决定跟合作，还有要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原则上不可在任何的身上的渴望不可单独做决定亏负配偶。若他有这个渴望，我试试看满足他，我不会故意来忽略他的追求，因为赐必受更为有福，我想服侍他，还有是合理的家庭关系的责任，两个比一个更为有力量，还有可以彼此分享不同的责任。所以我没有说男生不可洗盘子跟衣服拖地都可以可以换尿布都要做吧。可是文化可能给人男生觉得我不做那个这是女生的工作。这个不行。耶稣来洗澡你可以换尿布吧。所以彼此亏负是我觉得是任何的渴望向我们婚姻的祝福都要满足配偶的渴望。所以发现我太太的渴望一种渴望是共识性 synchrony。 这是什么意思在上神学院还有做一些读书的时候，发现我比较喜欢在晚上读书，还有早上晚一点睡。我太太是相反的，我们平常在这个时差，她是想早一点睡觉了，早一点起来，我想晚一点做工，晚一点睡，所以我们还在这个时差。所以这个代表我不可单独亏负，我要考虑他的渴望还有怎么做。所以我愿意放下我的追求为了考虑他的渴望。所以共识性是 synchrony， 我发现是他很喜欢的一个追求。若我一直不理他这里的追求，我会发现他不满意一点，不代表他写离婚书给我了，说受不了，可是一点不满意当然他愿意说 我知道有的时候你比较忙啊，要到晚上很晚来做完这件事情。可是若变一个习惯，还有不必须做的事情，他有点不满意。所以这是跟我觉得跟这个第五节有关的，他对我身体有权柄，我不可随便用我的身体亏负他，安置他的渴望。所以感谢主，这个学季我改换了，我在早上起来早一点睡，发现他比较满意，还有他满意家庭更好，也不错，我可以适应他这个时间表。早上起来不是最可怕的时间，还可以喝一杯咖啡。他知道要等大概半个小时跟我讲话，我就要这样子，我的背后又痛，这样子。所以 anyway， 他知道要等一点段时间，为了跟我讲话啊。可是跟孩子一起闯起来，送他们到学校，帮助他们预备离开家啊，他比较好，比较满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可彼此亏负，身体，我的身体，他有决定权，我怎么用我的生命还有我的身体来帮助做家事做什么事情。也发现他也很高兴，若在厨房里面，其实他30多年预备晚餐，也发现他有点烧掉了，他不是每天喜欢做晚餐。还有本来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会问我说，你喜欢吃什么？随便，我都会吃了，你都做了好，我不管。我没有问你礼拜天我要讲什么道。我本来就这样子想。你自己决定就好了，我都会吃了。在33年内只有一次他做的饭我不敢吃了。可是以后我发现这个不礼貌说的，还有他想沟通，他想聊天，他想一直配合一起做决定。可能我会给他一些意见，冰箱里面有这个，他问他做这个，他可能会做别的事，没关系可是他喜欢沟通这样子，他要感觉到我协助他，我陪他。还有若晚餐时间到了，我放下我的东西到厨房旁边跟他切菜啊，做什么事你需要帮忙，张里他也很高兴。好，所以是我的身体，他对我身体有权柄，不可随便亏负他。所以发现他有渴望喜欢什么，我都会做，都是更好的满足我效法基督的爱。好，所以赐比寿跟唯有福这一类的婚姻是最健康 C 点所以要赐福对方不要亏负他，还有追求他的益处，不追求自己的益处。可是当然这个不代表说所有的工作我就可以放下陪他在厨房里面，意思是有空的时候我不忙，不那么一定要做完这件事情，他很愿意让我做这些事。可是若我在上网路看 Facebook 什么什么，还有我不理他，就他也不那么满意。所以意思是要考虑追求自己的益处不行，要追求他的益处。所以C2， 用我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时间为了在基督的样式要建造在你心里在你身上，在你生命当中追求基督的益处，基督在你身上的要成就的事，关心 你自己生活怎么样？讨你喜悦。有人说讨他喜悦是合乎圣经，我看林前七章三十三节，其实读他可能你会觉得保罗觉得为什么不要结婚，因为要讨配偶的喜悦是花了很多时间，你单身活下来也比较不需要做。有一些学生问我说因为我叶牧师你谈那么多婚姻的问题，我害怕结婚。我跟他说应该结婚，你会发现你的罪还有你成圣的可能性更大。单独你不发现你的罪。好，他这里就是怎样让丈夫他的喜悦，就是七章三十三还有三十五。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合理做的事情，结婚是为了两个人可以帮助，还有他前面已经讲过了说不可亏负，所以讨他喜悦是合理的事情，不是一个心理学题的内容。耶稣给我们这个榜样，可是目标是说耶稣成形在他心里面。可是这个也不是因为我本来想的啊，我是上神学院的，所以我就教你圣经的经文，教你做这个就可以了。我教你像基督一样，发现我太太受不了这样子，她不要我从章台上跟她说你应该如何。当然她会听我讲道，不会排斥。可是是因为白天我的生活如何，我为她舍己的爱，他愿意听我章台上说的，不是假冒伪善者。所以丈夫妻子第三点的角色，两位都为了神的道在心里面成长，还有吸进了离开罪穿上基督，这个就是我们婚姻当中耶稣给我们这个以弗所五章的对教会的一个模式啊，各位都要舍己的爱，为了包养姑息，还有变更圣洁。所以我刚说了，不是因为我用我的知识来责备他的错，是因为我为他祷告，我在他旁边协助，还有问他说你有什么代祷，什么可以为你祷告，还有等到他问我说你对圣经的解释要怎么看，你要跟我说明。所以意思是我比较愿意陪他解释圣经给他说明，可是我等到他问我的时候比较合适。我不是用很容易，我上神学院的毕业的可以用圣经做一个棒打他。我的西敏老师说改革中神学好像是黑皮带，你不小心用它你可以伤害人。 Black belt in karate、yeah. 双方都要爱，可是特别丈夫有舍己包养姑息的爱，妻子要顺服，是像顺服主一样用尊敬的心。这两个不同是在以弗所书在谈的角色。我太多婚姻的书籍谈这一节，我不觉得他们接对的。五章二十二说，以弗所五章二十一节说应该崇敬为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有人的很多婚姻的书籍节二十一节的教导是说丈夫要顺服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彼此顺服的意思。可是后面不是这个意思，你没有一次读说丈夫要顺服妻子。他后面谈三个例子，家庭婚姻父母对孩子 主人对仆人的。所以彼此的意思是在后面三个例子，你们晚辈要顺服长辈，不是长辈要顺服晚辈，他没有一次这样说了。所以一定要解释21节，说是你们晚辈们都要顺服你们不同的长辈，你们做孩子顺服父母，你们做仆人的顺服主人，你们做妻子顺服丈夫。可是这个不代表说每一句话都是从西乃山写在石头上的，一定要跪下来听，这个不是家庭好的气氛。顺服是说我代表神的旨意，我们不会吵架，我不需要跟我太太，我 English say I have to use the S word， 我要叫你 submit S、不需要叫他，不需要命令他 submit、顺服。为什么？是因为他知道我关心他的益处，他知道我会考虑他的渴望，所以我不需要命令他顺服，他很乐意。还有什么我不模糊，我模糊的地方做决定的，我们一起讨论，我不做单独的决定，还有参考他的智慧，我们一起做决定。所以这个不代表彼此顺服，代表我是做主，所有的决定权，所有的讨论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一定会参考他。还有他真的会说，你若我们不够熟悉，他说最后就是你的决定，我会跟着你。好，第四也是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计算恶人的恶。林前13:5，所以代表我们不会继续提醒自己说我配偶的软弱是什么。所以我这里写一些说明，我太太的软弱不是为了控告她，或是写明一些邪恶的事情，为了惩罚攻击或起笑她。我的纪念是不是这个原因，我要纪念她的软弱，也纪念她的错，是为了做什么？为了建造他，为了更鼓励他，要引导他成长。神也是如此，他说他不算我们的邪恶，意思是他知道我们这样子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可是他不会忘掉我们的软弱。他大祭司的恩待是说，我知道你的软弱，我已经赦免你的软弱，可是要你成长。他会用这个知识为了建造，帮助我们得福音的祝福。所以计算，不计算人的恶，为了攻击，是圣经爱的意思，可是我会计算为了建造，这个是彼此祝福的婚姻。我会计算为了帮助你不要往魔鬼的网罗受捆绑，我要建造得救的信心。另外可以说，我不计算我太太的恶，我也不计算我所行的善。圣经有点说不要让你左手知道你右手做什么，有点类似在这里是说，你不要说我已经服侍了你多少，你现在怎么样，我已经100分，你就是50分而已。不要算你行善的。为什么？哥罗西3:23-25说，你服侍的对象是主，主会给你这个奖赏。你服侍配偶是服侍主，不要为了他的眼睛看你的一个回复，你就从神的恩典祝福他。一个健康的婚姻，他会主动祝福你，你不需要追求很多。 可是刚结婚的人要多很多说明，因为可能配偶不知道你的渴望是什么，他想服侍你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有点像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圣诞节的礼物给妈妈我给她一个篮球，可是她不打篮球，我给她的礼物是为了我自己给的，以后她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用。这样子是刚结婚的人要花很多时间彼此认识，还有你可能要追求你配偶的满足，要告诉他我的渴望在哪里，要几次提醒我太太好几次提醒这个共识性的事情，要我陪他的时间。所以我记下来，在我的电脑上我已经写了10个字，都是提到他的33年我遇到的渴望是什么地方，每天我提醒自己，所以要花时间。可是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两个赐福配偶的人在一起，不需要一直被邀请说我的渴望愿你满足，请你满足，我骂我满足，意思是说我从被提醒到一个愿意做的，到一个主动做的，这个不一定是一天可以做的，可是几年后可能会学习的。意思是我配偶的渴望变我的喜悦，不是说哦，我愿意做可是我不喜欢的，意思是我学他的渴望变我的喜悦满足他。所以为主服侍配偶，还有不计算你行善，为了控告或比较说我服侍你的多少，为什么你没有回复。好，也要祝福彼此，祝福说我看到在你身上神的祝福，看到神的恩典，我看到主在你动了善功，他必成全这功，我欢欢喜喜的祈求，这个都是合理的赞美，还有在彼此说出来的是合理的。所以看腓立比书好几个例子，是保罗看这个教会行善的事情，赞美他们，鼓励他们，他受奉献也赞美他们，谢谢你们关心我缺乏我在监所里面，还有你差遣以帕弗迪到我旁边为了送你们的奉献，还有感谢你们舍己的爱，愿神祝福赐福你们。所以这是合理，我们要从第二大主题说彼此成就我们的应许，我们的誓言是从靠着神给我力量祝福你，不是等到你服侍我，我愿意动，我愿意做事，这个是最好健康的婚姻，还有是合乎神的样式，效法基督，道成了肉身的荣耀。三点，就是谈到我们有不同的婚姻的个性，两个人在一起会发现不同的状况，还有气氛。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14，也会分别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辅导或是方式来跟他们接触，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会分别说我们对不同的婚姻的状况可能要不同的态度来处理。所以我愿意说很多婚姻不是两个人靠主给力量说赐比受更为有福，看很多不同的个性还有方向，自私的方向，追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第17页有这几个，当然不是圣经完整的分析可是一些基本的思考。一就是愚昧人， 意思是他有愿意服侍的，愿意祝福的，可是因为没有沟通，没有好好的观察，没有注意配偶他的情绪，他的脸怎么样表达，还有可能他说的跟想的是不一样的。他说没有关系，可是你到他心里边不满意。还有因为可能以前你试试看服侍，可是你被拒绝，你被骂，可能你的登记不错，可是你没有好好被接受。所以他没有追求这个主事配偶渴望的智慧。所以我算是愚昧的方式。他被拦阻了，还有说我不好奇，我不学了，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放下。第二就是愧疚者，跟林前七章五节说的，他自己做决定，说不敢不跟配偶讲什么，他不给配偶对他决定权，跟他身体有决定权，他自己单独做决定，没有同意。还有这是愧负者，还有威胁配偶说，若你不按着我的渴望啊，按着我的要求做了，我更大的愧负。最近也碰到个案这样说了，他其实不好上班赚钱，他们收入很不稳定，这个先生也几个月会上班突然会离职，还有家庭都经济状况很不稳定。可是他们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先生说什么呢？他说我就离开你啊，你要离开我的家，还有我就寻找别的太太。这个很可怕说的，还有威胁这个妻子说不给他什么沟通什么权柄，说我们住这个地方一起住的一起有这个权柄来做决定，而是他威胁他这样子。第三好像是召唤者，好，我服侍你一段，愿你充满我的哀香啊，可以吗？互相交换的，我给你的是因为我马上要你回复我，如果你今天晚上我陪你做你喜欢的，我今天晚上你马上要还我什么。所以这里也提到这个空空的哀香要充满了彼此服侍，不是基督主动的服侍动机。另外类似的例子说，我已经上班了赚钱，所以全部其他的就是你的责任你要做。这是交换者。还有我回家了，就是我休息时间读报纸看新闻的，读我自己想做的，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现在就是你的事。所以这个不太合适的一个角度。第四就是一个命令者坚持者，就说我不是合乎了解我配偶的需要跟渴望留下来我不管他的渴望是什么，我不给他任何的决定权，还有我不能等候一段的恢复。若配偶是软弱，配偶是生病的，配偶是累，太累的，他没有情绪上的渴望受压力，工作关系上的压力，我不管我就要我要的，现在要的。这个都是不太好。所以意思是你允许一段的短暂的恢复，是因为你看配偶的状况，你说现在不行，要等他恢复自己还可以考虑我的渴望。所以这一类的人是平常表达他们不满意，他们没有感恩，骄傲，怒气发怒的，下智的，炒作的，暴力的，也类似在之内。第五就是懒惰者，他 找了很多借口说为什么我不要在这个婚姻投资，我不要负任何的责任，我不负我的部分，我就懒惰。第六，吵架者，帖撒罗尼迦五章十五节提到说不可以恶报恶，可是这个人就是如此，他以恶报恶的习惯。你攻击我，你伤害我，你不满足我，我就伤害你，攻击你，骂你的回应。还有每一次朋友提到这个人的软弱，他会改换到别的主题责备，就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另外第七点是说垃圾丢出来者，有点这样子的比喻， dump the trash on the table 啊，这个是这个人所心里面的没有好好处理的，还有会纪念别人计算他们的恶，每一次吵架会用他所积起来的朋友的错都会再出来，带出来了，再说了，还有没有考虑配偶的听见的人得一处，我怎么说他不管，我有什么情绪我就吐出来就好了。所以他是骄傲，他是发脾气，没有听对方讲的话，没有考虑如果他这样子说会怎么伤害他配偶，所以他太快讲，还有没有考虑让听见的人得一处，就是吐出来。美国人特别有这个问题，他们觉得哦，若心上有什么思想就一定要讲出了，那是真言说这个是愚昧人也会这样子做，他没有思考他语言所说的有什么效果，有什么影响，有什么真理在他里面。 OK， 好，到这里我们休息十分。